打柴的樵夫高艳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，最后拿出个绝招来，把手一张，闹了半天攥着赞英。赞英是哪来的？叫韩金虎头盔上的。他觉着面前一晃，闹了半天是高艳平把这赞英给他摘下来。韩金虎一见是大惊失色，汗珠子淌起来，真高人也。韩金虎可没服过人啊，这回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心说弄个打柴的他怎么那么大能呢，不是化妆改扮。其实啊，他没猜对，这个高艳平就是个打柴的，很普通的一个人。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。要说起高艳平家里的非常穷苦，就是母子二人度日。但要提起他的先人，那可是有名的。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后人。那高四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在使枪的当中，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。但这是传说，到了高艳平这一辈儿，家里就穷，父亲早不在了，就靠着打柴度日。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因为高艳平苦爱武术，利用打柴的机会，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，他就练。有时候耍猴的、卖大力丸的、练武术的，要到了山村，他是非看不可，看完回家就练。在几年以前，有那么一天，高艳平打完柴火了，往树根底下一放，他在这练习拳脚，蹦着的满身都是汗。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，这人就看着他，看完了，这个人扑哧一笑，高艳平有点挂不住了，收招定势，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，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就见他个头不太高，挺大个脑袋，胡须飘洒过了肚脐，两只胳膊也耷拉下来，能过磕膝盖，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。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，红扑扑的脸膛，一对眼睛是滴溜圆，锃莹刷亮，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。高艳平看了看，不知他是干什么，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。老先生，你笑什么？老头说，我看你练的有意思，故此我一笑。有意思，您看我哪招练的不对，发招定势，如果有不到之处，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？老头一笑说，指点我可不敢当，不过我说小伙子，你练这玩意儿也无非是强壮身体，延年益寿，拿个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，这都是花架式。高艳平正年轻啊， 那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听老头这么一说，有点不服气。老人家，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，拿到战场不好使，那您给我练两招，我看一看行吗？这老者这么一看，明白了，面前这小伙是不服啊，心说也难怪，年轻人嘛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这玩意儿有棱有角，他不服人啊。呆的是呆的，闲的是闲的，给他练两招，叫他开开眼。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把拐棍放下，长大的衣服款掉，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。人家这一练，把高艳平的练傻了。哟，心说这谁的事？这是个人吗？怎么身子这么快？开始练的时候，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，什么野马分鬃，什么罗汉醉卧，什么力劈华山，怎么叫孤树盘根，八仙祝寿，他都能叫出名来。结果老头越练越快，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，把他练糊涂了。慢说叫名，看都看不清楚。咱老者练完了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往那一站，高艳平扑通就跪下了。老人家，恕我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高人，辞罪辞罪。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，我要拜您为师。他耍开赖了，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。最后一看呢，出于至诚，好了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高艳平。你们家是干什么的？打柴的。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。哦哦，久闻大名啊，闹了半天你是老高家的后人。住的离这儿多远呢？不远，就在前面山环里。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？他拿起柴弹挑来，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。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，拿着拐棍跟他到家。没想到高艳平的母亲，别看出身贫寒，知书懂礼，对老者是毕恭毕敬，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，最后终于点头答应交给高艳平的武艺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共交给高艳平五年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架，软硬的决意全交到他身上。到最后师徒分手的时候，老者一报名，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林高手，常被飘然走左梦雄。高艳平一听，机灵灵打一冷战，怪不我老师这么大能耐，闹了半天是当代武术大师啊，我早就听其名，未见过面，怪不得我老师这么大本领呢。常被飘然走，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：一，不准采花盗柳；第二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；三，不准助纣为虐，去干坏事。别看为师我走了，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取你项上的首级。这叫严师出高徒啊。常被飘然走走了以后，高艳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， 和小朱元璋发出皇榜令，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。韩金虎高兴了，马上命人领着高彦平沐浴更衣，把自己那箱子打开，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上，要见皇上。等洗完澡换完衣服，高彦平再出来，当时就俩样了，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？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，穿着一身开花袍，满脸滋泥，那什么模样？这个露出本相，韩金虎这一瞅，哎呦，我这小伙长得真帅呀、啊！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高鼻梁，大嘴叉，面如美玉，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。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，看出来是个大将的梯子。韩金虎一想，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彦平紧紧地抓住，令他对付长帽撇在料，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，我还怕他呢？省着长帽动不动就欺负我。想在这他更加高兴，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。朱元璋一看就乐了，心说这驸马不含糊，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。当时也让高彦平练练武艺，练什么都行，高彦平练练马术，射射箭。朱元璋大喜，高彦平啊，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，甚至把他降住，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，朕绝不亏待于你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朱元璋升座采三殿，文武百官到齐，连长茂、于搞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常胜、常林、小矬子徐芳、朱深、朱永杰，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。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，没想到韩金虎弄出个高彦平来。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，门那小白脸那谁？田在彪一晃脑袋，不清楚。我你们谁知道？朱穆英说话，我听说了，这位自己报的名，接了皇榜，还练了武。听艾英说有两下子，
是吗？那你也得开开眼。
这帮小哥们记到心里，注意看着。就见朱元璋升殿不久，把瓦斯国的使臣黑铁虎叫出来。黑铁虎施礼已毕，往旁边垂手一站。朱元璋就说：“贵使者，咱们定的日期今儿个到了，我这块找出一个打差的樵夫，就能认识你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。”黑铁虎一听这事怪，打柴的都认得，你这牛吹的也太大点了。当时脸上就带着不高兴的样子，陛下，咱可不能大言欺人呐。咱们当面试验，来呀，把铁笼子推上来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，十分刺耳。就见几十名番兵推着一个大笼子来，往院正中一放，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。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，闷隆隆直叫，把这笼子撞的咔
啪啪，
黑铁骨看看，陛下，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？您就把这位请上来，我要开个眼。好吧，料等片刻，来，传朕的口旨，选高延平上殿，
选高延平上殿了。
高延平迈虎步来到殿上，跪倒在地施礼，草民参见陛下，万万岁。高延平免礼平身，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？
是，
现在野兽拉来了，你到下面看看，然后报上名来。
遵旨。
高延平下了殿，来到院子正中，围铁笼子转了几圈，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。陛下，草民看完了，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？回陛下的话，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，这是一宗马，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。
哦，好名，
你怎知道？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，当初学艺之时，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，在图的第三张就是这种马，因为它长的样子特殊，性情古怪，所以有赖麒麟之称。因为头上有独角，故此叫一字末角赖麒麟。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。朱元璋问黑铁虎，他说的对不对？
我那我
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，
心说行啊，
朱元璋真有办法，手底下真有高人，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，这可不行。陛下，方才您骗我可不对，朕怎样骗你？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？这个我不相信。贵使者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确实是如此啊。还有天大的能耐，当初我没有发现。陛下，他这么办行不行？他既然认识叫一字末角赖麒麟，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？他要能把他降住，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攻。朱元璋点头，问高延平，你敢不敢？草民愿意试一试。
好，
这高延平真不含糊，甩掉长大的衣服，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，摁摁帽子，提提靴子，高往袖面，来到笼子前进。有个番兵拿着钥匙，把大铁锁打开，嘎嘣，飞，咣当当当当，把铁门拉开。高延平迈步进了笼子，他就把铁门给锁上了，怕那野兽出来。咱们单说高延平，迈步这一进来，这赖麒麟可不干，一瞅有人贴近他，闷喽一声叫，把脑袋往下一低，利用这只独角，奔高延平的身子就撞来了。那要撞上还好得了？就见高延平双脚点地，身形往空中一纵，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，没撞到。高延平刚落到的时候，他扬起后蹄子，啪就一撅子，燕平又一闪身，又没等着。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。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，他有他本身的能耐，连撂蹶子再晃脑袋，要没有特殊的本领，你是躲不开的。尤其地方也狭窄，就见高延平左躲右闪，上蹿下走，身子跟闪电一般， 朱元璋扶着卢素案扒着脖子看着，不住的叫好啊，好高高的喊。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，陛下，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，将来可是咱个帮手，那是自然。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，哇，
还了不得，
把朱元璋吓了一跳。瞪眼看时，就见高彦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，一只手抓住毒脚，一只手把拳头融开了，对准赖麒麟的两肋、后胯和两腮，抡拳便打，啪啪啪啪啪，打一拳他闷柔叫一声，打一拳他叫一声，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。高彦平往跟前一凑合，他浑身都哆嗦。彦平一看差不多了，这才让他把铁门打开，二次来见皇上。朱元璋大喜，问了黑铁骨贵使者还有什么话说。黑铁骨是满面是汗，高，太高了，我们是彻底的服了。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。说完了，一溜烟他走了，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。朱元璋当时传旨，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彦平，如果你能驯服好了，就给你作为脚力。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彦平镇国大将军之职，这可是破格利用，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，当了镇国大将军。但是你有能耐又敢对机会，你不服气也不行。高彦平谢恩是更换朝服，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，金盔金甲，外头蟒龙袍，腰扎玉带，悬着宝剑，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。朱元璋传下旨意，在光禄寺大排宴宴，给镇国大将军贺功。贺完功之后，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散日，还要大战野人丘。